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腓立比书快到一个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年要数算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刚才听见诗班在那里敬拜上主，带领我们来敬拜真神啊，用大能的华美充满他自己的圣殿啊，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所要充满的，所要在我们身上彰显荣耀的，因此我们要非常的欢喜。腓立比书第四章前面的四节里面讲到这个喜乐，讲到这个喜乐是一种命令，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喜乐，都应当喜乐，都在喜乐充满下我们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就与神同行，在光中与神有团契，而且我们这个人就能够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光中同行，在我们彼此的重担上可以担当，这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看见在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是新来到我们这里，他们要来感受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家，是一个弟兄姐妹爱的彰显的地方。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喜乐的时候，还有第二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要对人要谦让。对人谦让不是一件我们喜欢做的事，我们很多人以为自己都已经很能够让别人了，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从圣经的角度上怎么样的来彼此谦让，怎么样的能够彼此谦让，彼此谦让有什么表现，彼此谦让里面的根源是什么，如何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得到神赐给我们谦让以后我们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求主现在就用圣灵来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你自己的话语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讲到，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什么是谦让？在圣经里面，你想到一个谦让的人，你会想到谁啊？标准答案当然，人家说想到耶稣，他不与我们相争。以赛亚书第57章讲到，他是那至圣者，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而且我们诗班所讲，言语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然后神后面就讲的那句话啊，请大家注意，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也就是说神通常都在让着我们，我们都觉得我们让人让了很多，因此都觉得自己相当的委屈，可是我们没有做到就是让人知道我们有谦让的心。也就是说这个谦让不是你觉得你让了，你觉得你是一个谦让的人就行了，这里是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谦让的人，不是说只是一个心，心是有心去做这个事情，然而心灵愿意怎么样，肉体可能软弱，所以不只是谦让的心而已，这里讲到是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谦让的人，这是保罗想要传递的一个重大的信息。保罗是一个非常勇敢刚强还有高标准的人，论到他自己的时候，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里面有这么样一句话，他讲到，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来思想这句话的时候，你说保罗在我们的中间他是谦卑的吗？使徒保罗来到我们中间来访问我们啊，你们会觉得怎么样？他是弯个腰驼个背很谦和的这样进来呢，还是他带着他的权杖进来？你会想到是的，在天上我见到保罗的时候，我说保罗保罗，我真的不晓得你怎么能够啊，把那个希腊文的那个圣经啊，一个字都不会写错的把它写出来，而且传递，而且大有智慧，而且我们真的是不断的读，几十遍的读了以后，我们发现神实在是使用你，那你怎么能够说你是谦卑的呢？我相信保罗那一天会给我们看见真正什么是谦和、谦卑、谦让啊！我们那天会看见他的时候，因为保罗他的一生都只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把人带到他的自己的面前啊！保罗从来不要让人把他看高了啊！因此他身上有一根刺子，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保罗就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今天能说吗？我什么时候在人的面前我好像抬不起头的时候，我里面是靠主而刚强。如果是这样，我们中间没有人会觉得不好意思。你知道有一些人不太喜欢人家问他一些事情，甚至很希望不要有人留意到他曾经来过，他是敬拜主他愿意来的，敬拜完他马上就走了。这样的人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在门口多多看着，然后跟他们握握手，非常关心他，他们是需要鼓励的。这就是一种谦和的一种表现，而不是说哎，你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垂头丧气了啊？我们不要去讲这些话，这些不是帮助人的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苦难，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苦难，但在主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来看保罗，他是这样的一个谦和的人。这是新约里面的人才有的吗？不是。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摩西，摩西在一种很大的压力下面，你看他怎么样表达他自己。通常我们没有什么压力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们都会伪装的蛮好的，可是当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这个人的真相就会毕露。你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形时候，不要轻看那个人，因为你我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来看摩西。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他有一个姐姐米利安，也有一个哥哥亚伦。我们看一下在民数记第12章第3节里面，姐姐米利安跟亚伦他们毁谤摩西，然后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你看他的哥哥姐姐这样对他说话的时候，摩西写下了一段话，你觉得他是谦和还是不谦和？他写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啊！你想摩西如果说，哎，亚伦米利安，你们虽然是比我大一点，不过呢，今天神已经把一些事情交托我了，你们得听啊，你们怎么样毁谤我呢？摩西如果讲了这话，他能不能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能不能？他不能啊。圣经说写啊，他说这不能写，我看他发了脾气，我把他骂了一顿。你有没有骂过你哥哥姐姐？有啊，有时候是偷偷的骂的，他不知道，从小就这样啊，我们都有，对不对啊？你如果没有哥哥姐姐，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些哥哥姐姐，这些是爱你的。但是我们有一些事情不但顺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谦和的态度。摩西他就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摩西不必那么谦和的，因为他学过埃及所有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他为什么要这么样的谦和呢？因为他知道神的作为在什么地方显出来呢？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16章，有可拉党还有250个以色列中的首领，都是有名望的人，在摩西的面前一起起来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他们说，你擅自专权啊，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想讲这些话的时候，摩西会说什么？你如果是摩西，你会说什么？你是摩西，你就跟他说，我跟神辞过职，你跟神辞过职没有？我不肯去，神要我去做这个事情，我说我绝对不去，你高兴要谁去就叫谁去吧。而且摩西说，我是神亲自差遣的啊，有神迹奇事随着，而且在埃及法老王的面前用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你们中间还记得那红海在我的面前当杖伸出去的时候分开，你们都从中间经过。可是摩西没有这样做啊！摩西怎么做呢？摩西第四节16章，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告诉他们，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要谁亲近他。亲近神，这个是摩西唯一能够在人的面前说的，就是亲近神。今天有没有人觉得真的被冤枉，觉得真的日子很难过啊，觉得很委屈？学习摩西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你绝对不会错的，神一定会显出来。到了早晨，到了有一天，一定会显出来啊！他显出来那一日，你就欢喜快乐。摩西亲近神是俯伏在地上啊，今天我们遇见一些事情，我们不是俯伏在地上，我们马上跳起来，然后为自己争辩。我们需要知道神不要我们这样。摩西晓得他所服侍的是这位神，也是神差遣他做所有一切的事。 今天我也有一些感受，这些感受如果等一下比较多一点啊，感受啊，请你们大家啊原谅。我觉得我现在侍奉中有一些事情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重新的评估，而且有一些事情也需要悔改认罪。就是有很多时候看见弟兄姐妹，我很希望他们很快快跑得起来，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大家各有各的难处，不见大家啊起来真正的愿意在祷告的事上，在神的话语上面。真的我也不敢问说我们有多少人快到年底的圣经一遍已经念过去了。这个一年我们天天印在这个节目单上，不是给大家带回去说哎呀这个东西真讨厌，跟我们讲要读这个经文读那个经文，今天应该读的经文在哪里了，到了使徒行传了我都不知道了啊，第七章第八章使徒行传你们讲什么东西，为什么有个使徒行传。我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主啊，为什么大家没有属灵的胃口呢？我们礼拜四的早祷告，哎呀大家弟兄姐妹也不来了，我也心想说你们不来了我也不来了哈，然后现在就决定了我就不来了。我觉得是我的祷告会所以他们不来，我说主啊这是你的祷告会啊，他们不来还是要来，完全在乎你了。我决定啊，我一段时间不来了，让他们看他们要不要祷告，他们如果不想聚集在神的面前我就不来了。我到神的面前去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很清楚的一个负担，就是这个教会不是看着牧师的面子来的啊，牧师没有什么面子，你们看那个脸比牧师大的人多的是，面子大的多的是啊，不会要来看人的体面的啊。我们真的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我们的亏欠，是我们的缺失。你说要弟兄姐妹都那么样的勤奋的来祷告会礼拜三很难啊。啊，为什么？因为有工作啊，有家庭啊，有各样的事情啊，孩子啊，疲乏困倦啊，还有啊，心里面想看一个啊电视节目啊，觉得不能失去那个机会了啊，所以啊不来了。好，那这些事情我能够了解啊，也能够体恤大家。可是那总是一年总可以来一次吧，啊两次吧，啊我们总可以来这个礼拜三，我希望你们能够来。如果你们看见节目单上讲到下一周我们有啊慈牧师啊慈教勋牧师啊在我们中间啊，他是一位你听见啊他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你就会大受激励的啊一位神的仆人。他是年轻的时候去过很多的地方，他新加坡台湾，他在那受完教育到美国啊，西敏寺神学院他拿了神学的硕士，然后他对中国有极大的负担，他愿意到中国去。所以我们认识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上周他来了啊，这周他应该没来，所以我可以讲他。他在那里的服事啊，是帮助许多许多需要认识神的人。他现在是来美孚来教导，神学院教书，所以他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中间。所以这个礼拜三他会在，礼拜天我会请他来讲道啊，请大家啊都来参加。如果你们礼拜五也愿意划中区，好像是请了他，我知道不错的话，他啊有这样的一个从心里面出来的对中国福音的这种火热啊，这12年的，他们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念书的，一个在 Berkeley， 一个在 UC San Francisco UCSF 啊，弟兄姐妹。他更可以在这个地方很容易的啊，不用回去，但是神托给我们有一些负担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他这是默默的来到我们的中间，愿意让我们得到帮助。保罗正是这样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啊，他是谦卑的啊。你看到任何一个人是不是也能够谦卑谦让呢？我是不是也能够这样呢？能够让别人看出来吗？能不能让别人看出来啊，自己觉得自己很谦让啊，不够啊，那别人能够看出来。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别人告诉我们真实的状况，特别是你的配偶来告诉你啊，你有没有很谦和，在家里面很谦让啊。这个众人是什么呢？众人是包括信徒跟尚未信主的人，通通在里面。什么叫做要众人，要让众人认出来？这个你如果爱弟兄姐妹，这已经很好了，爱弟兄的心也不错了。彼得也说了啊，可是这个还是有限。为什么有限？因为弟兄姐妹通常都很可爱的，有一点反应吧。你们很可爱的，你们旁边都不动了，马上说下面他要讲什么，要讲我们不好，先夸奖一下。不是的，弟兄姐妹真的很可爱的。如果不是的话，这是哪里是家？家就是爱的地方，家就是接纳的地方，家就是这个地方我们人人都可以彼此相聚，能够把我们心里面的软弱讲出来，没有一个人会轻看你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全都经历过，但是他胜过了，他没有罪，而我们却不能够胜过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担当重担， 啊，这是神自己告诉我们的这个话。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先操练相爱，这是很容易的啊，是的，真的很容易的，以恩慈彼此相爱，啊，不是太困难的。耶稣却说，你们也要爱那些还没信主的人，甚至那些逼迫你们的人。在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所面临的那些人是逼迫他们的啊，是对他们有爱的。就像保罗他自己是被打的，被人弃绝的，被人拖到那公堂里面去的，保罗他要爱他们。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六节，耶稣曾经讲说，那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税吏是他们看为最瞧不起的最坏的那些人，也会爱什么可爱的人或爱他们的人。爱你的人你怎么对他，他爱我的话我更爱他，就很大，绝大多数人都会这样说，可是别人不见得感受得到。但还有人说，他如果爱我多一点，我就回应一些。可是神对我们爱这么大，我们只能回应一点点。你怎么回应啊？你怎么回应神的爱？我们回应神的爱是说，他完完全全为我们舍己，我们也愿意有一这样的心愿，为他做见证，为他起来有一点的侍奉。这是我们为什么希望这次宣教是每一位都能够参与，不是我们这边所填的这个单子上面说的有28份。我如果告诉别人说我们教会宣教联会这一次大家都很喜欢得到复兴，然后只有28家人填回应单，明明是请的大家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的。如果发给你那个你没有笔的话，等下出去找一个笔，如果什么都不要勾的话，就是说我愿意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啊？至少要做这个，把名字填下去，其他的都不要做。但是如果神感动我们，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参与在这一件神所认为最重要的事，否则的话我们人根本就没有听见福音了，没有这个福音传出去，没有宣教，我们不会听见的。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负担，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还可以啊。可是耶稣基督他却在马太福音5章44节里面讲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能不能做到啊？有多少人常常做到的？有些人举手了，举手了没有关系，常常做到，常常做到啊！为什么？因为逼迫我的人很多，常常被逼迫，这不合理啊。神在这里讲的是真理，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那真理告诉你说就是如此，你只有一个敌人，我只有一个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仇敌魔鬼，没有其他的啊！仇敌魔鬼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了，寻找可吞吃的人，只有他吞吃我们，其他人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需要知道啊！因此就算是他们逼迫我们，也是因为为了要造就我们。你看大卫就是这样，当人在逼迫他咒骂他的时候，他说那是神打发他来骂我的。你说过这话没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说过这个话。大卫逃躲亚撒龙追逼的时候，那个侍女去骂他的时候，他说是神看见我今日落难，被人这样骂的时候还能够谦卑的时候，神施恩于我啊。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少人需要神的恩典，还是有多少人说不需要神的恩典？我今天不需要神的恩典啊！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为什么要讲到我们要谦卑，为什么要谦让呢？还有一个理由啊，这个理由保罗突然就讲了，就是那句理由，他说主已经尽了。说保罗，我你讲了很多次了，我常常一听到你就是讲的主已经尽了。这是因为在腓立比书3章20节讲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啊。今天我们等的就是这件事情，神他自己告诉我们的那日子，就是有一天会临到，那日子就是我们等候的那日子，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日子。我们知道的那日子，就知道主的脚步近了，他已经在门口了，这是主近了啊！我们的主他已经在那里告诉我们要警醒。你说1900多年前古的事情，说主近了，到现在还没来，没有多近啊？有没有人这样想过的？我相信有。你不要以为是那么简单。前天我收到一个电子邮件，是我一位亲爱的同工，以前在玛丽兰的一个同工写来的。他写道，你们常常为他祷告，现在神已经垂听所有的祷告啊，你们所亲爱的小弟兄 Daniel 已经回到主那里去了。这位梁弟兄梁建国，他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 他写到他的儿子已经被主接去了。今天下午这边的一点钟是他的追思礼拜，接到时候我心里面为他们祷告，就想到这一位弟兄他是非常爱主，而且经历了诸般的患难，他在底特律那边也有公司工作，但是因为经济不景气，所以他离开到了马里兰这边工作，把他的妻子跟儿子女儿都留在密西根，然后他自身在那里，因为他有一些时间，所以他非常尽力的来照顾那边的学生，所有来的他都一一的安排照顾，就像他的儿女一样。那时候我们教会有大概有20个家庭愿意随时有什么需要去愿意去照顾，尤其接飞机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位姐妹，她是清华毕业的，她说任何时间不管晚上1点2点飞机什么时候到，只要是在这个机场，我们在华盛顿 DC 有3个大机场啊，这个在他说如果在 Baltimore Washington 这个机场的时候告诉我，我一定去。有时候我们这弟兄姐妹在安排的时候都彼此还要抢一抢才抢得到机会去服侍，但是那个学生真的很多，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就去服侍，主要是因为这一位梁建国 Roger 他愿意这样去做。就在那个服侍的中间，我们看见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别人。后来深夜把他女儿带到 Maryland College Park 这个地方让他的女儿也能够在那里念书。但是他这个儿子从小就有一些难处，他的精神上面不是很稳定，他是有病的，他必须要吃某一种的药然后才能维系他。但是他经过了极端的困难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专门去鼓励人的人，所以他是一个 motivational speaker。他经常到各个地方，他现在已经回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他打完了美好的仗他在 United Way 最后在他临去的前一天还在那里帮助了许多的人，然后晚上他不是自杀的他乃是在神所命定的日子，你看他跑完的全路程，他荣耀的回到全家。当他父亲提到这事的时候，看见一个父亲的心，一方面舍不得儿子，另外一方面至少他的痛苦都已经解脱了。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重担彼此担当，因为主已经尽了。主可以让20几岁的人就离开，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还有一天的时候，我们要好好为主活，不要再等待，不要说还有明天这是撒旦讲的话，法老讲的话，明天我就让你们走但是主总是说你们要跟从我的，就现今的机会，今天就是蒙悦纳的时候，就是蒙拯救的日子，就是现在我们不是说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一样多的时日，每一天24个小时，所以要为主而起来放光。主已经近了，不但是指时间上面来说，我们很靠近见主面的日子，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离世立刻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我们一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就离在这个生以外，我们就见到主荣耀的面，见他荣光美面，就像斯提凡一样，他在地上所瞥见，天上他说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并且欢迎他回家，因为他是为主而殉道。我们今天为主必须有一点牺牲吧，必须有一点回应吧，不然的话他这么大的爱在我们身上我们本来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心里面抗拒他的，但是我们今天被他完全接纳，是因为爱的感召，所以他爱属他的人爱我们到底，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应当起来荣耀的愿意把所有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而且愿意真的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这个心境是不仅时间上的，而且是距离上的，我们跟神的距离是非常的近，因为神在等候我们。诗篇145篇第18节，如果你们找到了诗篇145篇18节，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今天我们亲近神，就是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求告他的名，来求告神。我们今天说神，我很亲近你，我什么都不做，也什么都不想，天天只关心我的事，这不是求告神。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求告神是让我们亲近他，是让主已经近了，这是一个关键点。从主的快要再来到我们现在跟主亲近，引出下面在4章6节里面讲到的应当一无挂虑这一段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 可以再一起来念一下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六节开始到第七节。好，我们念一下。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感谢主，我们会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呢？你说至少我知道，到神的面前我知道，哎，主说多给谁的向谁多取啊，多托谁的向谁多要，你知道了却不去行了，这些会受责打的。那说那我还是不如不念圣经呢。因此很多人告诉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一年要念圣经一遍我就不念的原因是这个啊。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就可以过关了。今天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讲了使徒行传啊，我们已经念到使徒行传了啊。有些人说真的吗？啊，第七章第八章讲了什么？我们今天经文就在读那里啊。我都不敢去问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是啊好好的去读。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必然会成就他要让我们完全成圣的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在时间里我们要靠近主。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祷告。讲到祷告，他先说要一无挂虑。我问你合不合理啊，一无挂虑合不合理？你说不讲，因为不合理啊。什么叫做一无挂虑？我顾虑那么多的事情，哪里可以一无挂虑呢？我真的一无挂虑的话，我家里面的这么几口人，他们吃饭到哪里去吃啊？啊，有些人说都在我的肩上。有一些人他不是孩子不念书，所以要天天要盯在那里管，你不要管得太严啊。今天容我再稍微讲一点啊，我会控制时间，但是我还是要稍微讲一点。有一些孩子你把他管得那么严呢，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屈服在你手下。他因为很小啊，他不大发弹气你打他，然后处罚他，不给他零用钱啊，不给他买他喜欢的东西，不给他买新衣服，不给他买名牌，他全部记在心里面。有一天终于可以挣脱的时候，他有两个学校要选，一个是很靠近你可以住在家里，一个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阿们，你知道他会去哪一个地方？你知道他为什么去哪个地方？就来不及了，你把他拉住拉不住了，那怎么办呢？你就说为什么我当时那么样的要逼迫他呢？明明知道成为音乐家的人很少啊，他弹的时候人家众人都认出来了，他没有办法成为将来有名的钢琴师啊，甚至在教会里面要弹琴的时候都很可能不见得会轮到他。可是你继续逼迫，就说这是我的一个期望，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机会，所以今天你有机会，你得好好的为我来成就这事，很好啊。但是你去这样子一直弄一直弄啊，弄到最后的时候，我看过他们有人说你知不知道他们有多少级？我说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人跟我说他12级全修完了以后他念了西北大学以后他再也不碰钢琴了，因为他说全部交代完了，他所有的力量已经弹完了，他才没有力量再多弹一个键都不弹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去碰了。他比我还不如，有时候我还去按一下，我只是 woodpecker 弹一个音呢，看看哦，这果然还不会，没有神迹发生。我以为神迹发生，我就会突然一下弹了，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呢，你不要那么挂虑，你这样挂虑的时候，就是表示什么？你没有信心，你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是按照他在神面前，神为他命定的道路，就是他走当行的道路。不是你要他行的路，是他的性向是什么，你要照着他的性向，你要陪着他，你要安慰他，这样的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祝福就在他身上。好，这些孩子们有一些不要回家，甚至决定跟你们讲了也不怕伤感情，我的亲戚我不讲是哪一个，他就很高兴他的两个孩子女儿，都终于在同一个城市了，他就说我现在，我们两老要退休了，好吗？就准备搬过去了，很高兴了，把房子也都处理了，什么东西处理了，搬到附近去，也可以抱孙子，他们都有，很高兴。就突然一下子不太高兴了，为什么不太高兴了？因为他们两个孩子异口同声的说：“哎，你千万不要来啊！”他说：“你来了，我们都会搬走的。”有一些人说你来了我会搬走啊，就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挂虑太多，你要挂虑他，要一直要控制他，不需要。你说你的孩子也走得远远的去了，他们都原先在加州，后来我到东部去了，他们就跑到德州去了，他们跑得很远去啊。但是呢，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没有怕我的，原因是因为自从他们上了大学我都没看过他们成绩单，没有看过， 你说你那么大的胆子不看那么成绩单，我说我不是胆子大，我的心脏不是很强的所以有一些不一定要看的，他们要念得好，哎，感谢主，他要告诉我也可以，他们大部分都告诉我了。然后有一些的是过了好几年以后才告诉我说，那个时候我在艰难中啊，还好你没看成绩单，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再继续供应我了啊。今天我已经挣脱了啊，他终于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太挂虑，好不好？不要太挂虑。你今天工作上面是太累了，需要休息，神就给你休息的时候，你又开始挂虑说我现在没工作。啊，又拼命祷告，结果祷告了以后神给了一个工作，给了一个工作以后那祷告也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为工作拼命啊，然后那个所有每一分力量全部用进去了以后，然后说还是不行了，然后来说，哎，你得帮我祷告。我说那我真的是帮你祷告的，你自己的？他说我自己全力以赴啊，工作上面要拼命啊。那神如果都是这样把一些东西给我们以后，让我们的忧虑更多，他就不能给我们。因此神告诉我们一无挂虑的时候，后面一定加一句，就说你们非常的宝贵，神的眼中非常的宝贵，所以不要忧虑。没有说叫你不要做事，你要好好的努力，你要好好的计划，但是不是靠你的努力跟计划可以完成所有的事啊，这是我们必须来经历的。你说我啊，真的听了这个道以后，真的去行的时候，人家会认为我很懒惰，什么都不做，只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等候神。我没有要你什么都不做。我告诉你，林书豪，你想看他把所有荣耀都归给神，他说全是神做的。那我问你，他有没有练习啊？他有没有练球啊？他有没有锻炼啊？有啊。我以前看过张德培，他在17岁的时候得那个法国公开赛，是一位全世界的男生里面最年轻得到那个大满贯的啊网球的选手。他不会是不努力，但是他每一场球他都把荣耀归给神了。这发明最多专利的爱迪生，他是讲说这全是神的作为啊，是我们又不努力啊，但是不只是靠我的努力，是因为神啊，因为有他在那边，所以你努力才会有收成。所以我们今天啊，也不要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赐福给我们。但是呢，这里面有讲到祷告、祈求和感谢。我很快的讲一下，因为时间不是很够的啊。这个祷告，你们来参加祷告会就知道，我们曾经讲那个祷告的啊经文讲了20多个礼拜了啊。如果你说我没听见，在网上有，你也没去看，那我没办法了。那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来看那个祷告跟祈求，祈求是很重要的，祷告是那个内容啊，不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是说神啊，你要做什么？你在父神面前啊，是怎么样在父神的右边为我祷告的？我现在要知道这事情，我要配合啊，这是祷告啊，祷告。能够改变环境吗？有的人说不会，祷告只能改变你这个人。这样讲法是在某一种情形下面，是的，是这样。神，你说我祷告要太阳今天也停在上面不下来，那个月亮也停住，像约书亚那样，你觉得神会不会允许你？神连那个环境他都不改变，他就跟你说，你这个人不要胡闹了，我要让它发生的事情自然会让它发生。好，有很多人就因着这样的缘故，不认为神是掌管所有天下万有的一切的主宰，这是错误。因为神就是用那样的一些事情，我们祷告向神祈求的时候，他就听我们的祷告。我现在不多讲啊，等我们受洗完的时候，我会把今年受洗的名单给大家看的时候，你们就会惊喜，我们年初所祷告的神垂听这样的祷告，你们到时候就会看见啊！今天不是谁要促成的，没有谁可以促成。今天早上我才看见杰瑞送了一个 email， 用了一个经文去鼓励一个人。我说这不是今天要讲的那个经文吗？我想绝对不是因为他今天要做主席，所以他就把那个经文发出去。这个是神放在我们那个里面，叫祷告啊，就是这个事情必须要透过祷告祈求。祈求，你有没有到一个人面前，他问你说你希望什么？你可以求我，我就为你成全。你说我一无所求。啊，有没有这样啊？不会的，你总是说我有一件事情求你。你到神的面前有一次吗？我们更新晨祷的时候有一个每月一愿，我们有一些愿望，现在都没有了，现在没有愿望了，不相信祷告会成就，所以没有愿望。说神啊，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吧，反正我绝对都是受苦的啊，也不会帮我做什么的，过去没发生，以后也不会发生。我们有这样的人也不多啊，也不少。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好好的仔细的来看，我们真的认识神吗？真的认识他是垂听祷告的神吗？他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是为了他的权益来祈求的时候，你就会像 George Mueller 一样，你就会像穆勒一样，他一生中间这些神迹奇事都是 奇妙的发生了两万多件，你想想看他 一生我们能够活下来不过三万天了，他有两万多件，这是神答应他的祷告。你今天我今天愿意这样吗？那感谢呢，感谢这里是没有定冠词的，这个的感谢是什么呢？就说你知道不知道的通通要感谢，可不可以？你知道的才感谢，那你不知道将来我们到天上去，哇主你给我的这么好我一点都不知道，真是痛哭流涕啊！那一天羔羊会擦掉我们一切的眼泪，擦干了，所以那个眼泪也流不了多少了啊！那个装在皮带里面，在今天就在这边感谢的人就会有奖赏，神要赐给我们奖赏，但是我们拿到拿不到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能吗？这圣经上面讲的，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有没有人没有告诉神而且怪神的？有没有？有的人到神面前就是抱怨，神看他来了就怕了啊！就像那个窃求的寡妇到那个不义的官那边去，耶稣讲的那个说他来缠磨我，你知道那个缠磨的意思就是说把我打得青肿，眼睛都打黑掉了，那个就是那个字的意思。那神看，哎呦，他又来了，又来抱怨了，哎呀，帮帮忙，让他不要来了，不要祷告。为什么祷告就一直说神对他怎么不好？你有没有这样啊？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不感谢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感谢主啊，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好，下面讲的神必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神怎么保守呢？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原文上面没有这个赐的啊，没有说赐，就是说这一个平安是神的平安，他给了我，给了你，而且是超过你能够所求所想，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啊！我们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给你的是绝对比你祷告的还要好，他的时间绝对是准确的啊！他的做法是让你后来看到的时候会跳起来，非常欢欣的说：“主啊，我感谢你！”我们已经有很多人很久没有这样的来赞美主，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平安是神的平安，我们常用英文比较容易讲，就是 the peace with God， 就我们跟神和好了，然后 peace of God 就是神的那个平安在我的心里，神的平安，神的平安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在神的平安，我就想到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里面，他跟他们一些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里面讲了一句话，对我很大很大的鼓励，也希望你们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14章第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是神的平安，神的平安可以超越所有一切的风浪，所有一切的疾病，所有一切的意外痛苦跟屈辱，所有一切的难处，所有一切我们无法承担的这个压力，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因为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然而神不仅仅是说他把他的平安给我们，他说我就是平安的神，也就是说平安是属我的，所有的平安在我以外你们所得到的都是暂时的，是片面的，是不足的，但是我的平安是所有的。我们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保罗就讲了啊，那是赐平安的神，其实就是平安的神，平安的神，他就是那平安的神。哎，那有什么讲究啊？那赐平安的神就是他有平安赐给你，这叫赐平安。平安的神就是我就是平安。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是神给你的一点呢，还是神给你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读，有的时候我们翻译的时候也是随便翻译，我们随便去想，然后我们自己也随便不祷告。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真的好好的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面前，是与我们同在，就必与你们同在。神是无所不在的，怎么会不与你们同在？神与那个所有的人都同在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说我是人子，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为什么讲说我又与你们同在？他无所不在啊，这一个同在是一个我们也知道他是与我们同在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啊。如果我们说反正到哪里的时候他通常在，于是你去拜这个拜那个时候他也同在啊，不见得啊，我们不要去随便乱讲，我去作奸犯科的时候他也与我同在，他跟我一起同做坏事， 然后我们同谋去做一件事情啊，然后我想害一个人，我就一直的要去咒诅他，神也与你同在，跟你一起去帮忙你啊，处理那个人，是不是？不是啊，为什么不是？因为神啊，他不能背乎他自己，他是圣洁公义的，他不能够做不合他属性的事情啊。因此，神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平安，是神的平安是与我们同在。关于这一点，也许我们再稍微看一点，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今天随时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神的同在，神是在我们的里面是没错，但是主耶稣也说我去了还要再来，他为什么说他还要再来，也就是他走了他去了，我们需要知道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去做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他去做的那件事情，他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是永远不离开的，圣灵今天来保守你的心啊，这里叫为什么叫做保守你的心，要蒙神的保守的，这个保守是军事用语，就是说你要护卫一个城的时候不能有破口的，今天如果你的城墙都建好了，但是有破口，这个仇敌要打进来的时候，他不会攻那个坚固的墙，他一定从那个可以破的这个门而攻，或者是那个墙垣有破口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破口，是不是有弱点，是不是有那个致命的地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一起的来看，我们要耐心等候神呢，必重新得力啊！但是你要在重新得力耐心等候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仇敌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在用什么样的地方啊来攻击你攻击我，神就在这里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的时候，就是下面这几件事情让我们来注意。好，我们读到啊，下面这几件是腓立比书四章啊八到九节，这几件事情我们啊再看一下，这是八节到九节，如果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弟兄姐妹，三件事我们很快的讲一下，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都要思想，第二件事情是都要去行，第三件事情就是平安的神必与我们同在。我们注意到这三件事情是关乎我们这一个人能够彼此谦让啊，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可以交账啊，可以得神喜悦，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要思想，真实的，有一些人说这也是真实，那也是真实的，我看得到的都是真实的，你看得到的东西不是永存的，这圣经上的话，那看不见的却是永存的啊，将来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今天，我今天所看见的一些东西是虚妄的，是会消灭的，是会朽坏的，是会被玷污的，是会衰残的，是会废去的，是会被火融化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看得那么重的，我们今天要把它放下来，这不是真实的。这里的真实跟犹太人讲的神就是真实的，你必须要真正的看见这一件事情啊，我们整个的人生观会改变，我们有很多价值上的观念，我们改变了以后，神的祝福就临到。什么叫做可敬的呢？就是庄重的、威严的。我们这个人不能够在一群的人在你的追求世俗上的一些事情，我们进去跟他们苟合，跟他们一起对这个世界爱好那个行淫，因为主说你们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啊。今天我们所做所行的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看见了这个世上人所做的事情，跟他们在一起一点对义的庄严的表现都没有嘛。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悔改，因为神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的面前没有任何淫乱的污秽的啊，不遁形，不逃避撒旦所有的一些作为，看见因为光来了，他就胜过黑暗。今天我们被黑暗所胜的，我们今天要悔改，要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可敬的。公义，我们都知道神是唯一的义者，可清洁的，神把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洁洁的。我们不要去思想一些邪情私欲的事情，或者以为没有关系啊。我们需要洁净在神的面前，就如同神知道我们，我们所有的一切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全部是赤露敞开的啊，神全然都知道。 我们可以伪装，人家可以看你就觉得还不错，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神的面前是无可遁形的啊！我们需要知道，来到他的面前，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我们很容易知道什么是德行。德行是当时在罗马、在希腊那个文化中间，他们有一些美德，他们有一些德行是不错的。我们很多基督徒说这些世上的东西全部是坏的，全部是恶的，我们没有这样说，而只是说那些事情需要在教内教外都有好的名声啊，有一些事情是外邦人中间都不能接受的，都不能做的事情，我们信主的人去做了以后说，神让你赦免我，然后就赦免了啊。这样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有些人认为我犯罪更多的时候让神的恩典更大，这样不是更好吗？保罗非常生气地告诉他，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不能让恩典在我们身上如此的显多。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真的知道我们这个身子是神用重价买来的，要在身子上面荣耀神。这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所查的圣经里面我们所要注意的啊。这些德行，这些称赞是为了主的，不是我们这个人要人称赞我们，看我们是好人啊，这当然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神怎么看我们？我们整个人的一生是不是把人完完全全带到主的面前？啊，有一些事情我们讲了，有一些人会不太喜欢我们，甚至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因为他的生活、他的言语、行为，他就不喜欢圣洁。但是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威严，就是一个神的代表，就是一个权柄，就是啊一个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代表神的圣洁公义，因此我们要注意，这是心思，所有一切都从心思开始，从心思里面我们就会养成我们这个人的习惯，我们的惯性和我们的品格，慢慢慢慢的就显出来，而且显出来以后，当品格到某一个程度，它就决定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的一位人，也就是神就把他永恒的命定就向我们显出来。那保罗他不是只是讲，他后面说都要去行的时候，他有四件事情，你们看见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通通要去行。这难不难呢？孙师母不在，所以我就讲，他每次说，哎，他说 你去啊，帮助这个帮助那个都很好，你在家里面你也帮助帮助这个你的儿子吧、女儿吧，你也帮助他们。我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他们的帮助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因为我从小就带他们依靠仰望主，所以不容易的。那你今天应该有一些事情要悔改，所以我经常也有人告诉我要悔改，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跟你说你要悔改，除了牧师有偶尔非常温柔的、很间接的跟你们讲一点，有个人就是你要悔改啊，我经常有人跟我说你要悔改的。但我就是在神面前也不能够额坚心硬啊。我们说主啊，或许这个事情上面真的要好好祷告。你晓得我最近有一个年轻的神学生啊，他刚刚才念这个神学，他在那个学院里面他要去教课，他教课的时候那些全部是硕士生，而且有些是念神学硕士，有些是道学硕士，很多学生二十多个在里面啊，他去教，他教第一堂教完了，他回来很高兴啊，算很好高兴。第二堂他要去问他，他说你怕不怕？他说不怕。我说为什么不怕？他说因为教授已经把他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我就用这个来讲啊，是代表了权威。我说你胆子挺大的啊，你都不怕。是我的话，神把这个全本圣经都给我了，我每次讲的时候怕得要死。为什么？因为你不能乱讲，而且你不能乱讲，你没做到的事情不要乱讲。所以我就跟他讲说，要谦卑一点啊，这个谦和点，要谦让点。你有个向他们请教，下面有一些人做了十几年宣教士的回来啊，有些人都比你大十几岁。啊，他说好啊好啊，啊，结果他说回来跟我说，爸啊，不能告诉你是谁，爸爸，他说没有机会啊。我说怎么叫没有机会啊？他们说好多人第二堂就没来了。我说你要好好祷告，你下次去的时候就很谦卑的、谦和的多跟他们请教，这样就好了。啊，弟兄姐妹，我不是随便说的， 你们带团去啊，如果人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喜欢来听啊，是因为是啊，你很尊重他，你很谦让，你很谦和啊。你如果一言堂一进去以后，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只有你会的，别人一讲你就说他错什么的，人马上没有什么人了、啊。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就今天开始，我们好好去做，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在公司里面也是，跟人相处也是一样。你说你有几个朋友，他说我一个都没有，你就好好的帮助他。他为什么会一个都没有？就是因为是这样，我们人要谦让啊。好，那赐平安的神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结束在这里了。罗马书里面所讲的，腓立比书所讲的，到最后的时候都用这句话啊，你会觉得很奇怪。罗马书15:33里面讲了，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啊，放在这个地方，赐平安的神，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啊。第啊16:20，在使徒行传里面第11:21里面，我们看到当安提阿的教会大大兴旺的时候啊，在21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需要神能力的同在，恩典的同在，我们需要神把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带到与他同在的那个喜乐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在18:10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他在传福音，在哥林多时候他非常惧怕，因为有很多人要下手害他的时候，主跟他在夜间19里面显现，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我的百姓。神说我有许多的百姓，这些百姓是我的，你今天来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吩咐你去，你是仆人，你没有权益，你需要好好的跟神主，你需要尽心竭力，这是我的事情。感谢主，弟兄姐妹，这就是圣经上面所说的。使徒行传23:11里面讲到保罗，他在神的面前发现主最后站在保罗的面前，跟他说，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将来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啊。今天主的同在亲自与他说话，今天我们需要有这个神的同在，需要有神恩典的同在，需要有他平安的同在。我们的主是平安的神，我们不是只有神所赐给我们与他和好的平安，也不是只有主耶稣基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今天我们是有这一位平安的神。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谦卑的知道你，让我们在疲乏中得到能力，让我们耐心等候你，让我们在难处中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啊，因为你后来给我们的祝福大过先前，主啊，我们能够看见那未来你要所成就的事，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祝福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都蒙主你自己的悦纳。主啊，让我们渴慕主你自己的话，渴慕你的同在。主啊，求你把你自己的平安充满我们整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不再最终使得主你与我们隔绝，让我们主啊真是敞开脸得以见到你的荣形，让主耶稣基督你的光借着我们能够反照出来，让世人能够看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谦让，让我们知道哦主啊，我们是属主的，为主的权益而征战，让人看见就将一切的荣耀在鉴察的日子归给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